五讲，第五讲呢，我们就讲一下中国礼仪之争与康熙禁教。那这个呢，实际上呢，在整个的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这一段呢，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引起中西文化、宗教信仰这样的一个冲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实际上呢，直到今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遇到的很多的问题都是和这个有一些关系，有一些关系哈，不管是从政治层面、从文化层面、从礼仪层面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呢，也能够有一些反思，能够看一下究竟怎么样应对这样的一些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先讲一下中国礼仪之争的缘起。那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样引起的？怎么样引起的？那先讲一下他争论的一些内容。争论的内容实际上呢，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译名的三个方面，一个是译名的问题。译名呢，就是这个西方当这个天主教传到中国以后。我刚才讲景教怎么样翻译成汉语哈，这个天主教这一次重新来的时候还是面临这个问题，怎么样翻译？比如说这个 God， 这个怎么翻译成汉语？你不能说 God， 你给中国人说 God， 那这 God 是什么呀？你要翻译成一个贴切的汉语，所以到底给它翻译成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时呢，天主教来了以后呢，他们基本上呢是有三种的称呼。一种呢叫做天主，为什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教称叫天主教？因为这个不是天主教，不是英语的，也不是拉丁文的，是吧？这个是中国，因为他当时呢把 God 翻译成天主，天主呢就是说天上的主宰，天上的一个这个主哈，所以天主啊，以后呢中国人就你这个讲天主嘛，你天主教变成天主教了。那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有一些这些的这个耶稣会的会士，他们读中国的古书，发现呢远古的一些记载呢有上帝这一个名词，这个就是远志明他的这个叫做什么，他那个书神州忏悔录，他就说中国就有上帝和，但是那个上帝和基督教上帝不是一个上帝哈，不是一个上帝，但是呢这个传教士他们要用中国文化里边的东西，那他就去找一看上帝在上边的一个皇帝或者一个大帝等等，和基督教那个 God 好像也有一点差不多的，所以就有上帝啊，用上帝。像现在我们呢，基本上一讲上帝，我们就联想到的是基督教上帝，而不想到他原来是中国古书里边我们自己的讲的这个上帝。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用天，直接是天，好像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呢，在尤其在明朝宋明以后呢，这个宋明理学就讲这个天哈，天比较多。那我们有时候就是天啊，或者什么天，就是把天本身作为一个最高的主宰。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些传教士到了中国以后呢，他们另外的一个名词呢就叫天。所以这三个名词，但是三个名词呢用的时候呢，往往有时候有一些误会，有一些不贴切的地方，所以呢他们中间呢就有争议。传教士里边有的人呢认为只能用天主、上帝和天不能用，有的认为呢都可以用，这是争论的一个内容。第二个呢就是净孔。那么究竟这个净孔呢，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这个社会是一个尊敬读书人，那么读书人呢，因为中国又没有形成自己的宗教，读书人要有一些礼节，就把呢孔子作为一个祖师爷哈，一个教育读书人的最高的一个典范，就是孔孟这个孔子嘛，孔老夫子嘛，所以呢就读书人尤其是到科举考试以前呢，都要到孔庙里边去有一点仪式，好像这个一方面是有一点尊敬的意识，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心理方面的哈，你保守我或者怎么样的。所以呢这个敬孔一直是中国读书人的一个礼节哈，这个一直有。但是呢这个到底有没有宗教的意味在里边，所以呢这个就打一个问号， 打一个问号，这个和下一个就是祭祖也是连在一起的。那传教士到了中国以后，发现中国人怎么搞的那么迷信，家里边有牌位，死去的人还有一个牌位，还去敬拜他等等，又放吃的或者怎么样，他觉得呢这个是一联想到基督教的不可什么敬拜偶像哈，就是哎这个是个偶像，那这个是不能有的，你要成为天主教徒要打偶像。所以呢这个也是，但是有一些呢这个像利玛窦这些呢，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对于死去的人的一个尊敬的一个意思，没有什么宗教的意味，所以是允许的。所以这个也是引起一些彼此之间的这个呢，所有这些争论都是传教士内部自己的争论，不是和中国人的争论，是他们自己认为，有一派传教士认为可以做，另外一派传教士说不可以做，是他们自己的争论。然后这场争论酿成一个大的一个中国皇帝和罗马教廷、天主教和中国文化这样的一个大的争论，但是起头呢主要是传教士本身的一个争论。第二点我们再讲一下利玛窦规矩，利玛窦规矩那我们知道利玛窦他到中国以后呢，他是比较走这个和中国文化尽量的有一些调和这样的一个路线哈，尽量的不要使他所传的天主教的这个和中国文化有太大的冲突，所以呢他就对于能够妥协的他都妥协哈，就是能够使中国人易于接受的他都去做一些改变。所以呢利玛窦他呢提出自己对中国社会礼仪和习俗的一些重要的见解，比方说在对孔子的尊敬方面，他认为呢中国人对孔子的尊敬并不是崇拜偶像，他说在孔庙中祭祀孔子呢实质上并不是宗教崇拜，孔子是中国社会原则的象征。他这个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他认为呢这个祭祖啊、烧香啊、敬拜这样的一些仪式呢是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一个传统的生活方式啊、嗯。那么中国基本上要是要对一个人表示尊重什么的方式，就是放点吃的哈，弄点香烧一下，这个西方没有哈。西方我们知道他们是比如说对死去的人一个尊重就是鲜花，所以他们比较喜欢花，对不对？因为我们到美国啊，他们很喜欢买鲜花，家里边插花。好，我们中国人觉得买那个鲜花浪费啊，没有什么意思。这个是一个文化的冲突，那你还不如吃一顿饭呢，哈。这个，所以我经常遇到很多家庭里边这个太太和先生，哈，太太就说，你怎么不给我买花，什么什么的，他要买一朵鲜花。这个先生呢，觉得买那个鲜花几天就完，还不如出去吃一顿饭呢，但是这个感情哈，这里边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呢是西方的这样的一个，它是花。中国人呢，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是什么，吃的文化哈，民以食为天啊，都是。所以呢，他敬拜的方式也是以吃的方式表现出来。他明明知道这个死去的人或者什么没有办法去吃，但是他要放，觉得这个是我的这个思想里边，我是那么想的。那西方呢是放在那个花，因为那你不一样嘛，死去的人也没有办法看那个花，也没有办法闻那个花的香，对吧？也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说方式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利玛窦呢他就认为呢说这些呢只是他们一个传统的生活。那比方说中国人对死者的这个葬礼啊等等，那么如果消除了佛教道教的迷信呢，和天主教也没有什么冲突，他认为都没有什么冲突。而且呢他认为比如说像中国祭祖，他认为祭祖呢实际上他说与其说祭祖是为了死者，倒不如说是为了生者。因为什么呢？你去祭祖这种方式呢是教育小孩，教育你的子女，让他们学会尊敬长者，就即使他们死去也要尊敬。所以中国人这个孝，这个尊敬很大的一部分是从这个方面得来的。他说这样做呢主要是使这些年轻的人学会怎么样去尊敬他们的父母啊， 他们那些死后还是这样，所以呢没有什么迷信的成分，没有什么，他们并不是说把祖先当作神向祖先祈求什么，当然有的人会有这个想法是要向祖先求什么东西了，但一般的他说好像都没有，所以呢内马窦他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呢就认为呢可以去容忍中国人去做这些活动，所以呢他也知道说中国人呢表示尊敬并不一定把帽子给脱下来，西方人是要帽子脱下来，中国人没有这样的，所以他就说呢哎，那而且中国人也不会用手和脚做一些什么姿态哈，西方就是吻一下手什么表示，中国没有这个，他不是用这个方法，所以呢他就觉得呢哎，那你到了中国以后呢他没有这些习俗呢，你不一定要强求他们，所以他在举行天主教的仪式的时候呢也不要求信徒要脱帽，不要求这个，而且中国呢是男女授受不亲，那他也比如说分开坐呀，不坐在一起啊等等，然后呢有一些仪式要男女身体接触的他尽量不去接触，比如说天主教抹油什么神父如果有姐妹受洗什么他尽量的都避免这一些啊，所以他这样的一套的方法呢基本上就形成了内马窦这个规矩，就是这个规矩是什么呢，基本上呢就是尊重中国文化，尽量呢就是不和中国文化相冲突这样的一个规矩，所以这个规矩呢很重要，在最初天主教传到中国是一个使他能够在中国传下去能够生根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如果这个因素你破坏掉以后呢可能会有很多的麻烦，所以呢我们看以后的这个麻烦就是由于有一些现象是要破坏这个规矩，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些麻烦。那下边呢我们就再讲一下耶稣会内部的一些争议，那么实际上呢他的这一套做法呢其实在耶稣会内部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么耶稣会内部的这个看法呢，一个呢就是这个农华民，农华民呢他是接替内马窦到北京，接替内马窦的这个工作的，等于是内马窦当时呢是耶稣会中国这个总会的一个会长，那么这个农华民呢等于是接替他的，那么农华民本身呢他是对内马窦的一些做法呢是不以为然，他上书罗马教廷呢请求禁止用上帝和天这两个译名，而他呢认为呢应该用这个天主，应该只用天主，所以你看这个耶稣会内部就开始对这些问题就有争议。那么到了南京教案以后呢，由于这个整个的天主教的耶稣会传教士都受到这个迫害，所以呢他们就没有精力再去讨论这些神学上的问题，所以呢就把这个争论呢暂时给压下去。那么到了1627年的时候呢，这些耶稣会呢就在嘉定呢开了一个会议，专门研究中国天主教这个造物主的这个名称翻译以及祭孔祭祖的问题。那么这个会议呢最后呢做出了一个决定呢，就是说不把祭祖祀孔呢作为偶像崇拜，而当作呢遵行实践中的当孝敬父母这样一条来遵守，就是说呢不把中国人的祭祖呢作为是一个偶像崇拜，而是作为呢孝敬父母的这一条，所以呢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关于造物主的翻译呢，当时意见不一致，没有达成一致的结果。那么在1629年的时候呢，当时呢就是教廷的代表，罗马教廷的代表到了北京以后呢，他做了一个决定，就禁止用上帝和天，只能用天主这一个名称。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在礼仪之争以前的一些争议。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第四个，天主教其他修会的态度。当时呢传入到中国的并我刚才讲了并不只是有耶稣会，还有其他的修会，比方说多明我会、方济各会、这个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等等这样的一些修会。那么在这些修会里边呢，耶稣会是最早传入到中国的，但是耶稣会呢又是在所有的这些修会里边呢最年轻的一个修会，最年轻，因为它成立就是要宣教，就是要到，所以它很早就传入到中国了。所以耶稣会呢它的传教方式上呢是内求革新啊，是用一种比较宽大和文化呢相有一些这个结合，不要去冲突的这个方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内马动他们在中国去宣教那么长的时间呢都没有什么问题，还是比较成功。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呢他们呢也开始传入到了中国。那么传入到了中国以后呢，他们是欧洲老牌的这些修会，那么在欧洲的时间很长，所以来了以后呢，他们这些这个在非洲、拉丁美洲等等去做宣教的工作呢，他们有自己的传道的方法。比如说他们用的方法呢是直接两道啊，刊宗明义，到处呢就是持着十字架在街上布道啊，宣传耶稣这个受难救恩的教义，指责万人愚昧这个无知，要赶快啊这个悔改认罪等等，他是用很直接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呢在非洲拉丁美洲就可以行得通，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到中国用这种方法也可以。所以到了中国以后呢，结果发现呢在中国不行这样的一个方法，他们到福建等等呢到处呢就这个遇到很多的阻碍。那他们就看到呢像耶稣会的这种方法用这个迂回的方法呢取得很大的成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修会本身呢也是有这个怎么说呢，有一些竞争了，嫉妒了，他们就对耶稣会呢有一些觉得，哎，你那么成功我没有成功，就总是要找他的一些毛病。那么这些毛病呢就从他们又从比较保守的教义这个出发找一些毛病，然后呢向这个罗马教廷去申诉，这样呢就引起了中国的礼仪之争。所以我们呢讲第二个大问题，就是讲中国礼仪之争的整个的过程。那么这个礼仪之争呢最开始呢只是在中国的耶稣会的会士之间的争论，以后呢逐渐的扩大到耶稣会和其他修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之间的争议。那么这个进一步的扩大呢，就把这个争议呢又进一步扩大到了罗马教廷。在这个1633年的时候，多明我会的一个这个传教士叫做林玉范，我这个上面有这个名字哈，他呢到中国传教。那他呢对耶稣会士的这个整个的传教的方式呢非常的不满，由于他自己呢在这边宣教呢有很多的这个阻碍，所以呢他最后呢被迫离开中国，在1637年的时候。那他离开中国以后呢，他就回到了欧洲，去了罗马。1643年的时候，他到了罗马呢，就向罗马的教皇去报告中国教会的情况。他在这个报告里边呢，就对耶稣会提出17条指控，包括呢，对于造物主的称呼，就是天主、上帝的，还有呢，这个祭祖事孔。家里边放祖先的牌位等等各个方面，一共17条。那他呢向教皇的这样的一个报告呢，就正式挑起了这个中外非常有名的中国礼仪之争。那么这个呢是不光是说只是我们学中国教会史，你学世界教会史学这个都会提到这个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那么当时呢这个他去报告的那个教皇呢正好在1644年去世了，所以呢新接任的教皇呢叫英若森十世。这个英若森十世呢他呢就研究了林玉范提出的问题，在1645年就呢以这个罗马教廷的名义呢做出了一个命令。他这个命令呢就是禁止中国的天主教徒使用上帝这个名称，就是说不能使用上帝，而且禁止中国的教徒呢这个祭祖事孔。所以呢这个是林玉范的报告与教皇英若森十世的这个禁令。第二个呢我们就再讲一下 问矿国的报告与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裁决。那么当时中国的耶稣会士收到这个命令以后呢，非常的震惊，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不可思议，我们在中国那么多年去做这个宣教的事工，这套方法行之有效，为什么你要禁止呢？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找人去申诉。1651年的时候呢，就派了一个神父问矿国，那到罗马去申诉。那么1654年呢，这个问矿国就到了罗马，向教廷的神职部提出报告。他详细介绍中国传统习俗中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敬问死者呀、葬礼、看风水、选坟地、这个祭祖先等等这一套的情况。然后呢，他就对这个情况进行解释，他说这个是纯粹的文化礼仪，谈不上是什么偶像崇拜啊。所以呢，这个教皇呢，亚历山大七世呢，就把问矿国的报告交给罗马法庭研究以后呢，在1656年发出一个裁决，就认为呢，祭祖祀孔属于中国传统礼仪，那么这个礼仪呢，属于呢文化活动，因此呢不是偶像崇拜，只要不违反天主教的基本信仰，允许中国教徒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参加祭祖祀孔的活动。所以他的这个命令呢，和前边教皇那个命令呢，实际上是有一点冲突。前边呢是说禁止，他是说呢可以去做，你自己看情况，没有什么宗教的意义。那么这个呢，这个情况呢，就到了中国以后呢，那就要求各个修会的传道士呢，他们自己看情况去做。那下边的一个呢，就是第三个小问题，就是广州会议决议与纳奎难托在欧洲的造势。好，我们把这个再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汤若望立谕的时候呢，当时在中国的二十六个这个各个修会的宣教士呢，就被给软禁起来，放在什么地方？放在广州。那么放在广州呢，这些宣教士平时都是在中国各地，根本没有机会相见，可能平时都不认识。那这个时候呢，反倒是给他们一个团契的机会，他们可以大家聚在一起，每天有一些这个祷告啊、分享啊等等。那在这个时期呢，他们呢也开始进行一些交流，尤其呢对于中国的礼仪，他们有争议的地方。所以呢，当时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等这些在华的宣教士呢，就在广州利用40天的时间去讨论中国教会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呢，并对42个问题做出决议。其中一个有一条决议呢，就是说呢，要他们参加会议的这些人说呢，要遵守1656年的法令。1656年的法令就是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这个裁决，就说允许中国教徒祭祖祀孔，这一个的。所以呢，广州会议呢是支持教皇的这个决议，是说呢要遵守1656年的法令。那所以呢，当时与会的这些所有的传教士呢都签了名，只有一个人没签名，就是这个纳奎兰托，这个都是翻译的名字了。他没有签名，所以他没有签名，他就跑到欧洲去告状去了。所以呢，这个后来呢，这个纳奎兰托呢，他就这个到了澳门，从澳门回到了欧洲。到了欧洲以后呢，就发表很多文章和言论，去呢批评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政策。那么这样呢，就是在欧洲呢掀起了一个对于中国礼仪的一个研究讨论的一个热潮。那第四个呢，我们再介绍一下鲍朗高的质疑与教皇克莱蒙九世的答复。第四个，那这个教皇在1656年亚历山大发布的这个支持耶稣会的这个命令以后呢，在中国的多明我会就非常不服气。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多明我会的另外一个会士叫做鲍朗高，他呢就在1669年到了罗马去提出疑问，说两个教皇下达两个不同的命令， 那么这两个命令是否同样有效，他就提出这个问题。当时的教皇克莱蒙九世呢，他就答复说1645年的这个命令依然有效，1645年是禁止，是禁止的那个命令他依然有效。他说呢，要看具体的环境去遵行，所以呢等于是和稀泥了啊。那么这个是克莱蒙九世的答复。那下边呢我们再看一下第五个小问题，叫做严当的命令与巴黎大学的发言宣言。那么到了1693年的时候，这个反对耶稣会的巴黎万方传教会，就是巴黎的法国的一个传教会，驻福州的主教叫做严当，就这上面写的这个严当，那么他呢就发表了一个牧函，就是他作为一个主教发表的一封信。那他这个在这个信里边呢，就命令教徒要严格遵守教廷1645年发布的命令。1645年就是禁止世口，然后禁止用上帝和天。那么这一个他的这个信函里边呢，第一条就是说对造物主的称号一律使用天主，禁止使用上帝和天。第二点呢，就是说从他的这个信发布之日起两个月内，将悬挂在教堂里的写有敬天的这个匾全都给撤下来。那么这个敬天是谁写的？都是历朝的皇帝写的。因为当时这个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受到皇帝皇朝的这个保护，所以呢很多皇帝，就是好几个皇帝呢，都给这些耶稣会的宣教士写过什么敬天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匾，所以他们就放在教堂上面。现在呢严当呢就说要把这些全都给拿掉，所以这个呢就是有点问题，有点问题严重了。然后第三条呢，他是说呢1656年的命令啊，他说这个命令呢，这个不需要遵守，没有什么根据，所以呢要禁止信徒呢这个祭祖祀口。那么第五条，他还有第五条呢，禁止信徒为死人立牌位，就是说呢，你如果你是信徒，家里边有人去世了，你不能给他立牌位。然后呢第五条呢，他是禁止用天主教的言理去复合中国古书里的训诫，就是说呢，你不能够从中国古书里边找出一些东西说，哎，这个是天主教里边一样的，中国古书里边有的东西是天主教的教义，所以你再去这个去复合去，这个是不允许的啊，是不允许的。所以他呢，这个为了树立起他的权威呢，他就开除了两名耶稣会的信徒，说他们违反了1645年的这个命令。那么这样呢，耶稣会呢，他们就派出两个会士到罗马去上诉。所以当时的教皇呢，就在1697年把这个法案呢，这个他们的上诉呢，交给宗教法庭处理。这样呢，就在这个欧洲呢，又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讨论。1600年的时候，巴黎大学的神学系曾经为中国的这个礼仪之争开过30多次讨论会。啊，就是说当时在欧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那么最后呢发表宣言，这个宣言是什么呢？支持严当，反对耶稣会的主张，等于是呢禁止中国信徒去祭祖祀孔，不能用天和上帝这样的称号啊。等于是巴黎大学的这个最后的宣言是支持严当的。那么我们再看下边第六个这个发展，就是康熙的解释与教皇克莱蒙十一世的命令。那这一看又进一步升级了哈，现在已经把皇帝给请出来了，皇帝和教皇现在都亲自出马了。那所以呢，当时呢这个情况出来以后呢，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呢就觉得事态非常严重哈。事态非常严重，他们认为呢这个祭祖祀孔呢本来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应该中国人最有权威去解释。那中国人里边谁又是最有权威去解释的呢？就是中国的皇帝。所以呢他们就去找 这个1700年的时候，联名上书康熙皇帝请教他，就说到底中国的这个祭祖祀孔有没有宗教的含义，是不是宗偶像崇拜。所以呢，康熙皇帝呢与这个十一月呢就接见了这些这个耶稣会的会士，他就指出说中国的祭祖祀孔呢是中国传统的习俗，不含宗教礼仪。他说中国供神祖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圣人以五常本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存教万世，使人亲上士长之大道等等。他就是用这些文言文把中国的这个意思给解释一下。那所以呢，由于这样呢，所以这中国人的做法呢是至圣先师之所追应尊应敬，就是一个尊敬，对于先人的一个先人教师的一个尊敬，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当时呢，这个法国的耶稣会士呢就把康熙的答复还有当时这些耶稣会传教士写的证明呢就送给了罗马教廷，就是说呢，哎，你看看这个中国的皇帝已经说了，这个不是宗教的礼仪，没有宗教的意味，不是偶像崇拜嘛。他本来是想用这个方法呢，把这个争论呢给平息下来。结果呢，他这样一做，反倒给反对他的人呢找到了一个借口，一个口实。那么为什么呢？这个反对的这些其他修会的人呢，根据他们的做法呢，反过来指着他们说，教会内部的争议你不寻求教皇的解决，你怎么能够请一个这个教外的一个人，一个皇帝去做裁决呢？说你这个是这个皇帝他是一个异教徒，你怎么能请他去判断呢？所以呢就把这个事态呢进一步给扩大了，而且说你这样做是这个瞧不起教皇，那这等于就是这个关系就闹得很僵了。所以到了1704年，教皇克莱蒙十一世呢，他就召开这个圣职部的会议，那么由9名红衣主教进行表决，最后呢形成一个决定。那么这个决定里边有好多条，最主要的就是说呢，这个称呼造物主呢，在西方呢，他当时是用希腊语这个语叫 dos， 所以这个 dos 呢翻译成中文呢，就谁也不能理解啊，就是这个拉丁语，不是 Zeus， 它应该好像是这样吧。它翻译成汉语是说 Dos 哈 ，Dos 啊，这样。他是说呢，说这个翻译成 Dos 到了中国以后呢，根本没有意思哈，啊，不 make sense。他是这样的，说呢。说必须呢要用一个汉语，但是这个汉语呢只能用天主这两个字啊。他说呢不许用天，也不许用上帝，然后说呢敬天，所以呢你不许用天，不许用上帝，敬天这个匾额呢就应该给撤下了啊，应该给撤下了。那么第二个呢，他是说这个祭祖敬孔呢，说这一件事情呢凡是入教的人呢都不能够参与，都不能参与。他说这个天主教的如果是官员，不许呢入孔庙行礼，到孔庙里边去行礼，这个不允许。如果你是天主教徒呢，这个家族的祠堂哈，你也不能去参与去。所以如果你是天主教的教徒，那么如果有别人去做的时候，你不能参与，你只能站在旁边去站在旁边去看去，你不能参与进去。然后呢，你家里边不能有这个死人的盘问呀，等等，这些都不许有。所以呢，基本上呢是完全否定耶稣会的这个做法，完全否定耶稣会的做法。那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第七个小点：多罗史华与康熙印票诏令。那么当时呢，这个教皇为了贯彻他的这个禁令呢，就派了一个主教，叫做这个多罗主教，那命令他为这个特使访问中国，希望中国当局呢能够理解教廷的法令。所以1705年呢，这个多罗呢就到达了广州。 那到达广州以后呢，很多人就劝他说，你要是直接这样把建论告诉康熙皇帝，一定要引起冲突，说呢这个后果难以想象，给传教工作带来困难。那当时呢又有人向他说呢，说康熙皇帝呢很早以前呢就要物色一名能够统领在中国的西洋传教士的人选，听说他现在已经选中了一个耶稣会的一个会士做这个中国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的一个好像一个首领呀，这样的一个。所以呢杜罗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呢就非常的这个惊慌，他觉得呀是怎么搞的，这个皇帝亲自干预教会里边的事情，任命一个主教啊，他呢所以呢就要到北京去亲自见这个皇帝，去把这个事情给搞清楚。所以从这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出哈，就说在中国这个政权啊，皇帝去干涉宗教里边呢，不是说从现在四九年以后共产党才干涉，以前一直都有，这个是和这个中国的传统有关，传统有关。那康熙的时候就要任命一个天主教的这样的一个首领，所以现在呢，现在中国政府和梵蒂冈的争论，现在里边其实有一个，就到底神去任命这个主教，神去任命天主教的主教。现在梵蒂冈呢说我要任命，中国政府说不行，我任命。所以呢，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争论。这个呢，实际上康熙的时候就都已经有了。有了这样的一个，
这边也是地方印错，大家改一下，是1705，不是1075。讲义上
啊，讲义上哈，啊对。那所以呢，这个康熙皇帝就允许多罗到北京去，所以他到了北京以后呢，就这个把自己的难易啊等等呢，向这个康熙皇帝说明一下。康熙呢，又对多罗呢，解释了中国祭祖祀孔的这样的意义。那么多罗呢就很谨慎的向康熙提出关于统管中国传教事务的主教人选问题。那么康熙明确的回答说，在中国统管传教事务的人呢，必须是一个久居中国、熟知中国各方面情况的人，就说必须得对中国很了解，而不能说是一个对中国一知半解的。那么他呢最后这个康熙皇帝就说呢，他说呢，你要是讲出来中国呢一定要定一个规矩，如果不定一个规矩呢就要惹出是非啊，所以呢应该先将定的规矩呢都这个说明出来，然后呢使后来的人呢都能够去遵守这个规矩。那么他呢这个规矩呢，他就后来呢他就点名说，就是利玛窦的规矩，这个是康熙自己用的语言，就是利玛窦的规矩。他就说，凡从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就是说你要不遵守利玛窦的规矩呢，就不能在中国住，给你这个驱逐回去。然后呢这个康熙皇帝呢和这个多罗呢一共见了很多次在北京，那就是讨论这些问题。然后这个康熙皇帝一再的重复说，中国这个祭祖祀孔等等是没有这个宗教的意义啊等等。他说这个呢从中国古代就开始了。然后呢这个康熙自己说呢，说我们从古代开始敬拜的天和天主教的天主是一致的，他自己说是一致的。那他说中国呢祭祖祀孔呢同天主教的教理也不冲突啊，他说天主教的圣经和中国的经书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所以康熙还是把两者给放在一起的。所以到了1707年呢，这个多罗呢一看好像也都是没有办法去沟通，所以就要回罗马。那么他在南京的时候呢，因为他呢一直没有把教皇的禁令向这个康熙皇帝讲，所以他在南京的时候呢就以公函的方式向在中国的全体传教士宣布了教皇克莱蒙11世的禁令，就把那个禁令给宣布了。宣布以后呢，康熙呢就非常的生气，立即下令，就是说第一条呢说教皇无权干涉中国事务啊，第二个呢就要把多罗呢给这个抓起来， 放在澳门给这个拘禁去了啊。第三个呢，就是说要全部的驱逐这个严当，就是福建主教那个严当，所有的就是拥护他的这些传教士全部都给驱逐出境。第四个呢，就是在四川的这些传教士呢也都要给抓起来。第五个呢，说如果愿意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必须向内务部申请印票，这个印票呢就是有居票，就是有点像现在的这个绿卡呀啊 green card 的，你才能居住在中国。那这样呢，这个印票上边要写明你的姓名、年龄、南华日期，以及呢永远不回西洋这样的内容，就是你以后永远不回去了，这样呢你就可以留下呢啊。而且呢印票呢只能发给遵守内马诺规矩的人，没有印票的人一律驱逐出境。所以呢他这个康熙的命令发布以后呢，那么一部分呢人呢为了继续在中国传教呢，他们就领了这个印票，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为了怕触犯教规，所以呢就没领印票，就被驱逐出境了。所以这就是一个结果。那么这个事情这个闹到这种程度呢，那么教皇呢和罗马和这个康熙这边呢都是也还是有进一步的一些举动去有一些协商。所以到了下边呢，就是这个嘉乐第八个嘉乐始华康熙进教与八项准许，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那1715年的时候呢，教皇呢重新这个宣布1704年的命令，而且说违令者呢和异端同罪受绝罚，就是说还是禁止。那么康熙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呢，康熙也下命令，下命令呢逮捕宣读这项命令的人。所以呢等于是针锋相对哈，教皇呢要宣布这个命令，那康熙就说谁宣布这个命令我就把谁给抓起来。所以这样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教皇呢就不得已呢任命这个一个主教叫做嘉乐啊到中国呢进行调解。那么这个康熙皇帝呢，他呢就和这个最开始呢他是不愿意见嘉乐，不愿意见嘉乐，他呢而且呢要把他给驱逐出境，驱逐出去。他已经到了澳门，这个嘉乐到了澳门，12月到了北京，但是康熙呢不予接见，而且呢下逐客令啊。那么最后呢，嘉乐呢就只好以书面的形式向康熙提出两项要求。第一呢，希望准许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中国信徒自由遵守教皇关于中国礼仪的命令，就是说允许他们自由去遵守，要遵守就遵守，不遵守就算。第二个呢，就准许呢，希望准许呢由嘉乐统管在中国的西洋传教士。那么康熙呢，这时候已经非常的生气了，所以呢，他呢就回复了嘉乐的请求，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呢请求的这两件事呢，我都可以允许，但是呢，他又一个但是，说但是呢，这个教皇的条约呢与中国的道理呢是相违背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必须要禁止，必须要禁止。所以呢，你这个教呢，既然不能在中国的流传，所以在中国的这个西洋人呢，也都没有用了。那有一些有技术的人可以留下，那些年老生病的人呢，那么不能回去呢，也可以留下。其他的人呢，你都可以带走。所以最后就做的这个非常僵啊。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教皇的条约呢，只可以适用于西洋人。那这个中国人呢，他不属于你这个教皇的这个管辖，是属于我皇帝康熙的管辖，他们不需要遵守你这些命令。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中国这个政府和罗马教廷的一个，就是说到底天主教徒是属于中国的公民，由中国政府管，还是属于罗马教廷的教民，属于罗马教廷管？那现在中国政府和这个罗马教廷始终不能建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康熙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所以呢，这个康熙呢和嘉乐前后接见了，见了有十几次，但是呢，最后这个都是没有达成什么结果。那么最后呢，就是康熙呢， 批示，就是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那他的说法就是说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科研，免得多事，就说禁止掉，省得他闹出事情。那么嘉乐看了康熙的批示以后呢，就和耶稣会的会士他们一块商议，那么他就把这个教皇的那个决定呢做了一些变通，就他就提出了八项准许。那么八项准许什么呢？准许中国信徒参加非宗教性质的这个祀孔仪式，就是如果不是宗教性质的这个敬拜孔夫子的仪式可以参加，准许中国信徒对死者行礼，但这只能是非宗教性质的，准许中国信徒在家里边立一个牌位，牌位上呢只能写死人的名字，准许中国信徒在死者的牌位或棺木前行礼，准许中国信徒在葬礼中烧香染烛，准许中国信徒为死者上供，准许中国信徒在节日向牌位行礼，准许中国信徒在牌位前烧香上供。所以呢实际上他都已经又回去了哈。但是康熙看了以后呢还是不满意，就说这个哎呀，说中国的道理深奥无穷，不是你们西洋人所能够理解的，还是把天主教给禁止算了。所以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嘉乐呢等于是无功而回，在1721年呢回到了罗马，回到了罗马。那么第九个呢，我们就讲一下教皇本都十四世的最后残局，还有教皇批复十二世的解禁，这个就是讲最后教皇这边的反应。那么教皇呢在1742年呢，他这个嘉乐回去以后呢，八项准许呢没有人认真的执行，所以呢1742年呢教皇又发布了一个这个禁令，就是说呢废除嘉乐的八项允许，坚决禁止祭祖祀口，而且重申1715年这个教皇的这个禁谕，凡是不服从这个命令的天主教的这个修士呢立刻调回欧洲接受严惩。所以这一个很强硬的法令呢就压住了教会内部的争论，内部的争论呢这个时候呢教会内部就不去争论，因为你争论嘛你就要进行这个严格的惩罚嘛，所以就不争论。但是呢这一个呢给中国的传整个基督教传教事业就带来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那么康熙皇帝呢也就下令将中国境内反对祭祖祀口的传教士全部驱逐出境，留下的一些呢虽然呢不反对但是也不能传教，等于是呢这个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啊，明末1518几年一直到这个时候差不多将近多少年100多年哈，这个时候呢就彻底中断了。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多人说也是一个很可惜的，如果当时没有闹那么僵，康熙自己可能都能成为基督徒，那么以后的发展，因为当时在欧洲有个传说，就是康熙好像马上要成为教徒了，整个东方这个帝国要归以基督了等等，有这样的一些说法。一直到了1942年教皇才正式解除了祭祖祀孔的这个法令。1942年当时呢这个内容就是说中国政府如果举行尊孔的仪式呢不属于宗教礼仪，允许天主教的学校悬挂孔子的像啊，这个信徒可以在孔子像牌位前鞠躬，然后呢这个信徒在死者这个前面呢可以行礼，这个是到了1942年的时候。所以这个是礼仪之争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我们最后就几句话把第三点介绍一下，就是康熙以后的禁教。那么这个整个的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呢就是在1722年这个康熙禁教，这个时候呢就是正式的要禁止了，不能够公开的传教了。但是呢这个时候还是有一些耶稣会的会士或者其他修会的天主教会士在下边，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地下教会哈，去做这些。那但是一旦被发现呢，这个惩罚的后果非常的严重，非常严重。我们就看一下第一个雍正朝的禁教。那么雍正时代呢就继承了这个康熙的这个禁令，严厉禁教，而且呢不光是严厉禁教，而且还把这个天主教的教堂全部给没收了。当时这个浙江 福建的这个总督呢，他呢给这个皇帝去做了一个报告，说西洋人在各省盖天主堂、天主教堂，那么这些教堂呢是有非常坏的作用啊，召集很多人在里边，人心被这个蛊惑，所以呢应该把这些教堂呢全部给没收作为公所。所以呢雍正呢就准许了他的这个上奏，下令将传教士全部都给放在澳门或者广州，所有的这个教堂呢都被没收改成公所。所以呢很多地方都是把天主教堂给收回来，作为这个庙宇、书院或者是公所等等。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呢这个埋下了一个火种，就是鸦片战争以后民教冲突，就是出现了很多的民教冲突，天主教的里边呢就是由于没收的这些天主教的教堂，那个时候呢要求去归还，所以产生很多矛盾。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讲一下这个乾隆朝的进教。那么乾隆呢也是继续这个雍正和康熙的这个方法进行进教。那么这个时期呢发生过两件事，一个是福建事件，一个是苏州事件。那么就是呢当时在被驱逐到澳门的耶稣会的几个传教士呢，他们就偷偷的跑回到福建，在那个地方呢进行秘密的传教，结果呢被这个福建的巡抚发现了，发现以后呢就请求怎么样去处理，那么最后呢是把这几个传教士全部给这个处决了。所以这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件。那么到了1748年呢，又有多名我会的这个传教士呢，他们呢在苏州去秘密的传教，也是被当地的官员给抓住了，抓到了以后呢也是被处以绞刑啊，等于是对这个有很多的教徒也受到牵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为了防止传教士从澳门潜回到内地传教呢，乾隆皇帝呢也下令严查函口，杜绝这个奸人，他是把这些人说成是奸人。所以呢这个从乾隆开始呢又采取了闭关政策，就是把整个中国又重新封闭，只留下广州作为通商的一个口岸，而且商人呢不能够登陆，只能在船上进行买卖。所以呢这个时候传教士呢要再到这个内地来呢就更加困难。所以下边呢就是这个闭关。然后呢到了1784年呢，因为当时呢有一些报告说还是有传教士秘密的到内地来传教，那么而且他们的活动呢越来越像地下的那个秘密会社，所以呢当时这个就开展了一个全国性的大收捕，在1784年的一个大收捕。那么当时呢是发现有几批的这个传教士从几个方向深入到内陆，所以呢就在全国开始这个进行抓。那么一共好像是在有将近十个省抓获了好几名这个西洋的传教士，然后还有教徒好几百名，然后就做出了这个处理。那么这次处理好像还比较宽泛一些，没有说把他们给处死，而是说这个驱逐出境啊这样的，或者关起来等等这样的一些。所以到了嘉庆年间的时候也还是这个有这个禁教。那么到嘉庆年间，到了1805年的时候，嘉庆这个皇帝呢就批准了取缔天主教的一个章程，就是当时呢做了一个章程取缔天主教。所以这个整个就是这个中西礼仪之争所带来的这个一系列的后果，差不多就是从1722年开始天主教在中国就变成分法的，一直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重新才给这些这个天主教和新教一个合法的传教的一个地位。所以中间差不多有100多年，基本上中国又开始没有这个基督教的传播，但是在地下还是有一些，但是就是比较这个隐蔽了，而且呢风险是比较大。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全部给讲完，那么明天再开始讲这个新教在中国的一些的宣教的一些活动。